哎，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刚刚开始讲通序基本两门，就是通序啊，通序基本两门有两段，第一文法实处这个讲过了，第二文实之办就是众成就。文实之办的众成就啊，有两段，第一列众，第二总结众集，科判都在书迷上啊。现在是讲的列众当中的第一声闻众。声闻众啊又分为两类，第一比丘众，第二比丘尼众。现在讲的是第一比丘众，比丘众当中又有多知识少知识两类，现在讲的是多知识众。多知识有三段，第一举类明书，第二名位探得，这都讲过了。现在是讲的第三列名总结。先列名后总结。列名啊，这里声闻众中列出21位尊者的名字，上次讲了16位，就是讲到南陀啊。经文第二页，也就是第二面，按照这个页码的次序啊，第二页的第一行，上次讲到摩诃居士罗南陀，讲到南陀，接下去讲孙陀罗南陀。孙陀罗南陀啊，上次刚刚开始讲因为刚开始讲了没有多少啊，时间到了就没讲了，现在就还是要简单的从头起。佛弟子比丘众当中的南陀有好几位，上面第16位的南陀啊，那前面讲过了，是牧牛南陀，牧牛南陀。另外还有一位拔南陀，这里面有。现在讲的孙陀罗南陀是佛的弟弟，释迦牟尼佛啊，他的弟弟是同父异母弟啊，就是摩诃波切波提的儿子。孙陀罗是他的南陀在家的夫人的名字，翻成中国话就是艳，艳是漂亮的意思呢啊。南陀是喜，欢喜的意思啊。那么南陀是他自己的名啊，因为简别不是牧牛南陀，也不是拔南陀，所以加上他的夫人的名字啊，叫做孙陀罗南陀。因为孙陀罗当时是在印度是最有名的美女啊，差不多人人都知道，加上他的名字，人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南陀是谁，所以称为孙陀罗南陀。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大概是第7或者是第8年啊，很可能是第8年，他回到他的故乡迦毗罗国，度他的释迦族的这个所有的青年们，当时有好多青年出家。那么佛度南陀的因缘呢，就是利用托钵的机会，有一天释迦牟尼佛独自一个人，他自己一个人到了南陀的住的地方，因为他是王子啊，住的地方他自己有一个宫殿，那么到了南陀那边去托钵啊。这个时候正好南陀跟他的夫人孙陀罗啊，在楼上的外边的栏杆，两个人站在哪里往外看。这个时候正好释迦牟尼佛来了，来了，孙陀罗就跟南陀说：“哎，你看看，你哥哥来了，他拿住钵，可能就是要来问你要饭吃，来托钵的，你赶快下去啊，给他饭吃啊，你饭供养他的时候啊，要赶快回来，不能超过时间啊。”那么他两个人经常是离不开的， 那么因此他又下楼的时候啊，孙陀罗就用这个杯子里面的茶水啊，用手指头沾着这个茶水点在他的额头上，点在这个男陀的额头上，这个水没干之前你再回来，假如这个额头上的那一点水干掉了，你上来我就要处罚你了。那么当然男陀就是很匆忙的就下去了，到里面啊，那么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先敬礼之后就把他的钵接过来，那么到了里面去装饭，饭菜装好了端出来给释迦牟尼佛，可是佛不给他接，往外走。那么南陀就一直叫师尊啊师尊啊，饭给你啊，我已经装好了饭给你啊，佛不理他，他就是走啊，边慢慢的走。那么南陀就一直追，可是南陀跑得很快啊，佛好像是走得很慢，无论如何就是追不上，距离不到两丈总是追不上。那么追来追去追到金舍了，佛住的这个迦毗罗国的金舍，追到金舍来了，当然这个南陀心里好难过呀，额头的水老早就干掉了那么追到这个佛的金舍来了，佛还是不给他接啊。那么佛到里面去就跟这个刘伯离讲了，很可能是刘伯离，有些地方写阿难，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出家了。那么佛就说刘伯离啊，来南陀要出家了，你替他剃头吧。刘伯离就出来了，把他的钵接下来。你不是说出家吗？佛说你要出家要我替你剃头。南陀把拳头挖得很紧的啊，你给我剃，给我剃我就一拳打死你。这尤伯利一看这个情况，好像不是真的要出家，也不敢给他剃。那师尊呐，南陀不肯剃，他这个拳头握得很紧啊，他要打我。佛又出来了，南陀，你不是刚才说要出家吗？他念以佛的伟德呀，他不敢说不，他只好说是啊，是就好啊，来剃头剃头，赶快剃头，出家就是要剃头啊。佛站在身边没办法了，只好乖乖的坐在哪里啊，给人家把头发剃光了，剃光了就换上袈裟了，就出家了。出了家之后，人在金舍呀，心在家里，老早就在孙陀罗身边了。他心里好难过，一直在想怎么办呢？孙陀罗怎么办呢？他现在没有办了，他怎么办呢？他心里静不下来。那么这样子，他就想办法，还是要回去。还回去，怎么回去呢？很不容易出去。那么第二天呢，佛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要降服他的这个妄想，那么就说我们大家都去托钵，要有一个人看门，看谁看门呢？南陀就跑出来，喂，我看门。他要看门，他看门的用意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跑回去。那么佛知道他的意思，好了，大家都去托钵，留南陀看门吧。南陀看门啊，大家都去，但是佛有交代，你看门可以哦，地要扫干净哦，还扫头看哦，还要把门关好哦，好好好，佛的意思很了解这个南陀的用意，那么弄些工作给他做呀，他没有办法一下子跑掉。南陀很老实，很乖的，那么大家都去托钵了，他就规规矩矩的扫地，赶快扫，想要扫好了要回去啊，扫好了就是关门。不过很奇怪的，东边的门关好了，跑到西边去关西边的门了，东边的门自动的就开开了，就是好像现在的自动门，现在自动门还有脚去踩了它才会开，可是那个自动门口不是这样，西边的门一关东边的门就开了，他又跑回东边关东边的门，东边的门一关上去西边的门又开了，这个跑来跑去不是办法，门还没关好佛回来了怎么办呢？跑也跑不掉了，管他，反正没有东西给人家偷嘛，也不关了，不关就跑了。因为他这个扫地啊关门啊拢东拢西啊时间拉得很长，在这个时候佛与众弟子们将将要回来了，他知道差不多了，赶快就跑，就逃跑了，逃走。刚刚跑没有多远啊，佛与弟子们就回来了，一大阵的人，一千二百都来了。他看到佛回来了怎么办呢？这个路上给他碰到真难看啊，就跑到这个旁边呢，有草 有兽的地方啊，藏在这个兽底下啊，有草棚里藏在兽底下，意思是想让他们过去了啊，那么然后才跑回去。佛老早就知道他藏在兽底下了，佛到他的这个路边，这个兽底下的路边呢，放一道光明，就是好像这个手电筒一样，放一道光明一照，照到兽底下呀，那个草啊都透明的，都看得到。大家都看到这个南陀啊，就是蹲在那个兽底下，大家一看，哎，南陀，南陀，你看你看，南陀在兽底下，南陀要逃跑。那么这好难看啦、啊、南陀好难看啦、啊、真没有面子啊，逃跑跑不掉，现在给佛一放光，大家都亲眼看到他蹲在兽底下啊，在草棚里面。那么佛就问他说，你做什么呀？你要跑回去啊？不是啦，我出来看看嘛。他不好意思说要回去啊，哎，来来，现在回去回去，我们偷不回来了，有饭吃，回去吃饭。跑不掉了，跑不掉了，又抓回去。这个回去呢，他心里好难过，想要跑又跑不掉。佛知道这样子不是办法了啊、那么吃过饭之后，佛就问他，南陀，你要不要去天堂看看啊？你看过天堂没有？我们都是人间的人，哪里看过天堂啊？当然没看过啊。哎，你要不要看啊？当然要啊。好，要我带你去，你要不要去？啊，好好好，去天堂玩玩也蛮好啊。中间还有好多次把它略掉，不能说的太多。那么这个南陀呀，有佛就叫南陀说呢，你要去可以啊，你抓住我的袈裟，袈裟这个袈裟脚啊，这脚脚抓住，抓紧啊，眼睛闭起来，我就带你去啊。他眼睛一闭啊，这个把衣角抓好，哎，一刹那间就到了这个陀利天了。哦，这个天堂上面的那个庄严的情况啊，那漂亮的情形啊，哦，那是非常殊胜，没有办法讲了，世间是没有办法比的了，好多的宫殿啊。佛就对南陀说，你自己去玩吧，你去看看，去参观游览啊、南陀自己去看来看去啊，看了一个大大宫殿，很大很大，很殊胜的宫殿，而这宫殿里面住的都是女的天女，有多过多少啊？500个天女。哎，奇怪呀、啊、这个宫殿里面怎么都是女的，没有男的呀？那么他就跑回来问世尊啊，那个宫殿里面为什么都是男都是女的，没有男的啊？哎，你去问他嘛，你这么傻，你就问嘛。哎，南陀跑回去就问那些宫殿里面的女众，哎，我请问你，您这边为什么只有女的没有男的？哦，你不知道吗？我告诉你，释迦牟尼佛有个弟弟叫做南陀，他现在出家了，出家，他出家修行功德很大，将来他在人间死掉了，就升到我这个天宫来，我这500个天女啊都有侍候他的。哦，他一听到南陀就是我，就是我吧。可是你现在不行啊，你是个凡夫啊，是人间的人啊，不能住在天上啊，你好好好回去修行啊，修行修好了才能来啊。好好好，他就在这个时候就把孙陀罗忘掉了。为什么？天上的天女500个比起孙陀罗漂亮多了。那个时候把孙陀罗忘掉了，就想天女了，佛又把他带回去。那么中间有好多话都要略掉，不能说太多啊。那么回到这个金色来，他老是想天堂了，现在不是想孙陀罗，而是想天上的那500个天女了。佛想想这个也不是办法，他老是想天女将来也是要堕落的。那么有一天呢，佛又问他，南陀，你有没有去地狱玩过呀？没有。要不要去玩呢、啊、也好，去看看也好。那要去我带你去，还是一样的方法，要带他到地狱去。地狱各地方看看呢、啊、看到一个大油锅，油锅很大很大的锅，里面满满的油，很奇怪的就是跟油灶这个下面烧锅的那个火呀，很小很小一点点，好像这个黄豆那么一点点的火呀，在点。有一个鬼叔啊，看着那个油锅的鬼呀、啊、坐在那边呢、啊、在那里睡觉了。这怎么奇怪，这么大锅的油，这么一点点的火，到哪一天才能开呀、啊？那么他又跑回来问佛，佛说，你问他嘛，他有在那边看顾的这个鬼宗吗？你问他。那么南陀又回去问了，他睡着了就把他摇醒，我请问你这位，你那么大锅的油啊，你那么一点点火，烧到哪一年才能开呀、啊？ 但是我不必着急嘛，所以慢慢来呀、啊。他说你这个油锅做什么用的、啊、你不知道吗？释迦牟尼佛有一个弟弟叫做南陀，他呀，他现在正在出家修行嘛，他修行的功德福德呀，将来升天，天上享福，天上的福报享满了，堕落下来就到我这个油锅里煎油炸鬼。哦，他升天了，天福的享尽了，下来就在我的这个地狱里面来，我这个油锅啊，就是等住将来他下来的时候可以炸他，啊、南陀一听怕死了，这就是我啊，难道他要煎我啊？都这么一点点火，他说就是吗？因为他时间还长嘛，他现在正在修行啊，他要升天啊，天上享福满了才下来啊，下来才到油锅里，所以到那个时候我的油正好开了，正好油价贵了。南陀怕死了啊，就来到释迦牟尼佛面前，师尊啊，走，快走快走，那个油锅是要炸我的，这样啊，好回去吧。从此之后什么都不想了啊。楞严经里面说他教他修这个素习观，观这个彼端白，后来就证阿罗汉果了啊。假如不是这么一个因缘啦、啊、南陀他怎么能够出得家呀啊。现在这一种都一众生，就是没有佛来调伏他啊。南陀在佛弟子当中，他这个出家历史如果细讲文啊、他这个经过的因缘很多，比较主要的这两点提出来讲讲而已啊。他证阿罗汉果之后啊，他在佛弟子当中，他的相貌庄严啊、比释迦牟尼佛呀矮一点点，矮四寸，矮一点点，而他的相好庄严跟佛差不多。相貌啊，可以说是完全跟佛一样了，那么因此没有看过释迦牟尼佛的人呢、啊，看到南陀啊，以为是佛，都向他顶礼呀、啊，弄得南陀也很尴尬，拜的人也很尴尬，拜下去才知道不是佛，而是南陀，拜错了，南陀也自己冒充为佛，也自己也不好意思，弄得很尴尬。那么这种情况总是不是办法呢，所以有一天释迦牟尼佛规定啊，说南陀呀要穿黑的衣服，请鹅衫穿黑的，其他的人都是穿这个青木兰色灰色，只有南陀穿黑的。为什么穿黑的？大家一看就知道不是佛，佛不是穿黑的，所以用以衣服啊来分别南陀啊。那么南陀因为他的相貌庄严，威仪很好，所以在佛弟子当中啊，他是仪容第一，威仪的仪，容貌的容，仪容第一啊。他相貌庄严，这个相貌庄严有很多好处哎，收徒弟很方便啊。这个一般的人拜师父啊，都要找这个高高大大、相好庄严的啊，因此舍利佛就吃亏了。舍利佛是小个子，小小的，矮矮的，瘦瘦的，黑黑的，偶然啊。那么这么一来啊，有些外道跟舍利佛辩论啊、外道辩输了，他看到舍利佛这么小小矮矮的，又瘦瘦的啊、相貌也不好看，就不想拜他做师父。他一看到南陀啊，五体投地就拜下去了，就以南陀为师了。他心里想，舍利弗这么瘦瘦小小黑黑的，相貌不庄严，智慧就那么大，那南陀还得了？他的相貌那么庄严啊、所以因此啊，舍利弗经常收徒弟给南陀，帮南陀收徒弟，而舍利弗自己收不到徒弟啊、因为人家不想拜他。所以因为南陀他是仪容第一，相好庄严，这是佛弟子当中的他的各种第一的每一个人的特殊点呢，他就是仪容第一，这是第十七位啊。第十八，富罗罗弥多罗尼子。富罗罗翻成中国话呀是满愿，也有称为江河的江啊。弥多罗尼，弥多罗是慈悲的意思，慈悲的慈，尼就是女性的女了啊、就是满愿慈尼。富罗那是他的父亲的名字啊、弥多罗尼是他母亲的名字。这个印度人很奇怪啊， 他对儿子取名字啊，把父母的名字连起来做儿子的名字，因此富罗诺就称为富罗诺弥多罗尼子，他是富罗诺跟弥多罗尼生的儿子。好的，富罗诺出家了，假如他不出家，将来他生的儿子不晓得怎么办啊。那么因此他的名字啊，就是连他的父母的名字连起来啊，他是富罗诺弥多罗尼的儿子，因此称为富罗诺弥多罗尼子。他的出家因缘没有什么特殊，不必讲啊。在佛弟子当中啊，他是说法第一，说法第一，很会讲经说法，说法度人他的方法最好，而且他在修行方面呢，他很有忍肉啊，对修忍肉度真是到家了。他因为很会说法，有一天他发心到一个很凶恶的地方啊，那个人众很难度，那么他发心要去说法度他，那么佛就问他说，那些人很凶哎，您去啊恐怕他要骂你哦，那你吃得消吗？富罗那说，没关系，骂骂他也没打我啊，不会痛嘛，让他骂骂我还是要说法给他听。佛再说，如果他打你呢？富罗那说，没关系啊，他打我他还没有把我的生命伤掉嘛，我虽然是挨打呀，这个身体痛痛没关系呀，反正是地水火风假合的嘛，我把它想做打大地打东西，不是打我不就行了吗？我可以忍受的，我照样还可以说法给他听。他说，那如果他严重的把你的生命断掉了，那你怎么办呢？他说，也没关系呀，反正这个身体总是会坏的嘛，断掉了就算我的业报尽了，我将来转生还是要说法给他听啊。就这么有忍耐的人，他真的到那个地方去度化那些凶恶的众生，都接受他的教化啊。所以他在佛弟子当中啊是说法第一，后边就是这个法华经的后边呢、啊、到了这个第三周说法，佛为富罗诺受记的时候啊，就说了他是内密菩萨行，外现声闻行，外表看起来是普通的声闻阿罗汉，而实际上他的内心啊是行菩萨道啊，内心是个行菩萨道的人，那么就是菩萨声闻啊，不是普通一般的声闻人可比。所以这些大弟子们啊，好多都是啊由修这个菩萨道啊，外表看起来是个声闻，而他的内行啊都是菩萨道，很了不起的。这是第十八位富罗诺尼多罗尼子。其次第十九须菩提，须菩提大家知道金刚经，金刚经的发起因缘当机众就是须菩提尊者。须菩提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有三种，第一是空生，虚空的空啊，出生的生，空生。第二是善现，第三是善吉，吉祥的吉。为什么会有这种名字啊？因为这位须菩提啊，他多生多劫来都是修空观，空观第一，很会修空观啊，他是修般若的。那么因此他来降生的时候，生在他的家里啊，他一出世啊，他家里是很富有的，一说是他家里的所有的窗户里面的金银宝物啊通通都空了，变成空的窗户，什么都没有哦。那么他的父亲一看到害怕了，哎，怎么这个孩子一生啊，我这个窗户里面都空了啊，他吓了一跳。可是一下子又出现了啊，因为他出世的时候窗户里面东西看不到，都变成虚空，因此就叫做空生啊，窗户现空的时候他生下来空生。那空没有多久，一会儿他这个东西通通现前了，又照旧了啊。那么这些出现呢，都是原来的金银器宝都出现了，因此又叫做善现啊，都出现了，很好，善就是好，因此叫做善现。那么这种的预兆啊好不好呢？ 印度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啊，喜欢看相啊，算命啊，因此当时他的父母又去找这个看相算命的来，啊，看看他这个小孩啊，出事的时候这种情况好不好？这个相师一站呢、啊，一看呢、啊，说，哎，好极了，很吉祥，这个孩子很好，很吉祥，因此啊，又给他取个名字叫做善吉，善吉。后来他跟佛出家了，在佛弟子当中啊，他是解空第一，对于空理他最彻底了，解空第一。他经常啊坐在这个石洞里修空观。有一天他在石洞里坐着打坐修空观的时候啊，这个第四天王啊就来散花供养他，从天上散花呀，香花，很好的天上的香花散在这个须菩提的身啊、这个周围来供养他。那么须菩提就问说，谁散发呀？第四天王说，是我第四啊，你散发做什么呀？他说，因为尊者善说般若呀，所以我散花供养。须菩提说，我乃无说，我没讲啊，我没说呀，啊。第四天王也是懂得般若的，当下就答复说，尊者无说呀，我乃无闻。尊者无说而说般若，我乃无闻而闻般若。无说而说，闻的人听的人无闻而闻，所以说的人是个善说，听的人也是善听啊、假如不会听的人是听不懂这个般若的道理的啊、所以他是解空第一。释迦牟尼佛临将要入灭之前呢、啊，头一年，也许是在79岁那一年吧。释迦牟尼佛到忉利天去为他的母亲说法，藏经里面有一部《佛身忉利天为母说法经》，为他的母亲三身母摩耶夫人。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出世7天呢、啊。他的生身母亲就离开人间了，升到忉利天宫去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临将要入灭的时候到忉利天宫去为他的母亲说法，度他的母亲啊、希望能够使他的母亲正果之后啊他才入灭，所以到忉利天去说法。因为他到忉利天说法在天上的时间很短了、啊、可是人间已经过了3个月，而人间一般的人天天见佛习惯了，那么2-3个月不见佛他心里不习惯啊、不到1个月没见到佛呀，大家就很难过了啊、那么因此当时有一位相师说相的雕刻家就找了一个很好的香木，旃檀香木啊，来雕刻释迦牟尼佛的像，雕刻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像雕好了，大家看到这个佛像啊，就想到释迦牟尼佛的当时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恭敬礼拜。那么这是像的第一尊呐、就是像的开山祖。那么释迦牟尼佛3个月讲法满了，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啊，那么大家都去欢迎呐、去见佛了啊。目犍连尊者他是神通第一，他变化。从这个忉利天宫变化到人间呢、只是一个这个好像这个台阶呀、一级一级的台阶，佛从这个台阶一级一级下来。大家接着佛下来的时候啊，大家抢住啊要先去见佛。有一位比丘尼啊，因为她是女众，古代印度跟中国差不多的都是重男轻女的，她是比丘尼，她想要先见佛呀，是恐怕是没有办法站在前面见的，因此这个比丘尼是有神通的，就是现了神通啊，佛将要到这个人间的时候啊，他变化做一个大轮王，转轮王，这个比丘尼变作大转轮王。哦，大家看到转轮王大王来了，都让开了，让开，让他先去接佛了啊、那么当然这个比丘尼变化作大转轮王，就先见到佛顶礼了。哦，他心里好高兴啊、我今天先见到佛。当时佛就呵斥他、你先见到，你不是先见，最先见的是须菩提。大家觉得很奇怪，须菩提没来他怎么先见呢？ 佛说须菩提在修空观，空观就是佛的法身，所以他在十眼里修空观呢，观佛从天上下来，那么修空观就是亲自见到佛的法身，所以最先见到佛的是须菩提，而不是这个假的转轮王。那么这就显示须菩提的空观的殊胜情况了，所以他在佛弟子当中呢是解空第一啊，这是第十九位。第二十位阿难，有的时候也写作阿难陀，翻成中国话叫做庆喜，据说是释迦牟尼佛成佛那一天他才出世的啊，所以庆祝佛成佛，皇宫里三太子，所以叫做庆喜。因为阿难陀是百万王的儿子，百万王的第二个儿子，四王八子上次讲过了，进饭王大的就是太子啊，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么第二位就是前面讲的孙陀罗难陀，百万王老大的儿子就是提婆达多，那么阿难呢就是提婆达多的弟弟，亲弟弟。阿难后来也就跟佛出家了，年轻的时候就跟佛出家。出家之后啊，因为他是个记忆力很强的人，在佛弟子当中他是多闻第一，佛说的法呀，听过一遍通通记得，因此迦摄尊者赞叹说，佛法大海水呀，流入阿难心。他说佛法很多，如大海水那么多，但是通通流到阿难尊者的心里面去。阿难尊者受持佛法呀，一句也不会忘掉，一字也不会忘掉，所以他是多闻第一。那么后来他就当佛的侍者了，侍候佛，一直到佛入灭。佛在《涅槃经》里面呢，赞叹阿难尊者有八样事情很特殊，称为阿难八法殊胜。他说阿难呢，第一性根坚固，他信心很坚固，对于佛法的信心很坚固，性根坚固。第二其心直直，阿难尊者的心很直啊，所以直心是道场，心里有什么说什么，一点也不会这个说假，这其心直直。因为他从发心出家是凡夫，一直到佛入涅槃的时候啊，他顶多只是二果还没有了生死那么因此他的这个侍候佛的期间呢，都是以凡夫出国最高的二果的身份呢来侍候佛的。因为他多生修来身体健康，这第三呢身无病苦，他没有生病，侍候佛几十年了他没有生病，很健康，这是他的特点。第四啊，常勤精进，阿难除掉侍候佛该做的工作做完之后，剩下的时间都是他自己的，他很用功，很精进修行，所以常勤精进是他的特点。第四第五啊，具足正念，他经常保持正念，对正法呀他念念不忘，他有正念一个修行人还是个凡夫，能够保持心里的正念，这个很不容易的，他能够长期保持住。第六心无骄慢，他很谦虚他能够很虚心的来这个接待所有来见佛的人他不会有一点点骄慢，所以心无骄慢。那么当佛侍者很不容易的，经常见佛的人很多那么他都要对内对外一切一切都要做好，他很谦虚的所以他侍佛几十年间呢，不曾有骄慢的现象，这心无骄慢，这是第六第七成就定义，他有修禅定，修禅定的功夫很好，他并不是说是只是多闻而已他真正有修养，他的禅定功夫很不错，意就是心他的心意中啊含有禅定功夫，修禅定修得很好第八从文生智，他多闻第一因为多闻那么当然就有很有智慧了 从文三会智慧很殊胜，所以从文生智，这是第八的地点特点。那么《涅槃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赞叹阿难当他的侍者，有这么几十年来的经验呢，他的特点一一对大众宣布啊。那么这就是佛弟子当中的第二十位阿难，是多闻第一。所以佛入灭以后啊，结集三藏，那么阿难尊者就是负责结集经藏。这个在讲这个如是我闻的时候啊，就已经讲过了啊。最后一位，第二十一位罗诃罗，心意翻作罗姑罗啊，都是印度话的重轻音不同而已。罗诃罗这是旧意啊，罗诃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伏藏，伏藏。它为什么叫做伏藏呢？在我们北传佛法的中文教典里面呢，说有两种因缘。第一呀，他过去兜生之前呢，曾有一生把这个老鼠的这个洞洞啊，把它堵住了，把老鼠堵在这个洞洞里面不能出来啊，差一点饿死了。那么这个堵了六天，堵了六天才放它出来。由此啊，说感报他住在母胎六年，住母胎六年才出世。平常人就十个月就要出世呢，实际上也不到十个月。而他住胎六年原因就是，第一，因为他过去都生曾把这个老鼠的洞洞把它塞住那么六天才放他出来，那么因此感报六年住胎，这是一种说法。经里还有一个记载说这个罗侯罗过去都生之前呢，他有一生做国王，做国王，而他的国家里面有好多婆罗门教徒啊。有一天，这个婆罗门教徒的这个长老啊，来向他要求供养啊。那么这个国王就答应了，他说：“好吧，你坐在这边，我到里面去拿，叫人拿供养出来给你。”那么这个老婆罗门呢，就坐在他的前殿坐在哪里等啊？等这个国王到里面去拿东西出来。结果他一进去忘掉这件事情六天没出来那么这个婆罗门呢，因为是国王的命令叫他坐在哪里啊，他又不敢走，也不敢走，坐在哪里卧了六天那相当辛苦了，没饿死算好了六天才想到了才出来，出来才拿供养给他因此这个婆罗门呢，气得不得了啊，就发恶愿，他说：“你这样子让我饿了六天没饭吃，差点饿死啊，我咒怨你，你以后生生世世要住胎六年。”这个太严重了给他饿了六天，由此感报生生世世要住胎六年，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要住六年，好辛苦这是第二种说法。那么这个罗侯罗他究竟是佛做太子的时候他就出现世间呢，还是佛出家以后成佛才出现世间？北传佛教的说法差不多都是说，那么这个六年呢，正好是悉达多太子在雪山修苦行六年的时间六年满了他出世了，因此惹来很不好的当时的这个被人诽谤的情况。那么他的母亲耶稣陀罗这个耶稣陀罗就遭人诽谤了因为他太子已经出家六年了才生这个小孩子，那么人家就对他不正眼看他了，就认为有问题了。那么因此这个皇宫里面有问题，那么大家都这个话就传出去了。因此这个罗侯罗的母亲啊，耶稣陀罗就发愿，他说：“如果不是太子的这个血脉，那么我就到火坑里面让他烧死，如果是真的，我跳进火坑也不会死。”那么因此就融这个火坑一坑的火满满在烧。那么这个耶稣陀罗抱住罗侯罗就往里面跳，这个跳下去不但不会烧他，而且这个火里现出一朵莲花。 那么把他拖住啊，住在这个火里莲花上啊。那么由此证明啊，这是悉达多太子的亲的血脉没有错啊。那么由此才把他的这个被人这个毁谤的这个恶名啊洗干净啊。这是北传佛教的说法。如果以南传佛教讲呢，是认为太子出家的时候啊，罗侯罗已经出世了啊。那么就是根据这个下面的经文啊，到了第四卷开头，佛为罗侯罗受记，佛为罗侯罗受记的经文里面也有这么四句话，他说：我为太子时，罗侯为长子，我今成佛道，受罚为法子。你把这个法华经啊翻到后边，罗侯罗受记这个句诵里面就有啊。佛说我做太子的时候还没有成佛呀，罗侯罗是他的儿子。根据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像啊，佛还没出家之前做太子的时候，罗侯罗就出现世间了啊。顺这个文字看了，我为太子时，罗侯为长子嘛，做太子的时候罗侯罗是长子。那么现在佛太子成佛了，我今成佛道啊，受罚为法子，罗侯罗接受我的佛法，那么就是佛法的佛的儿子，就是法子了，得佛法的法子呢，这受罚为法子。那么根据这个经文看起来也很像是佛还没出家之前做太子的时候，罗侯罗就出现世间啊。这个没有办法断定的，因为印度人不注重历史，没有好好的记载下来，这个现在已经过了两千几百年，将近三千年，究竟实际情况怎么样没有办法知道。别说是两千几百年前的事情了，我会信现在还在人间，现在有些人乱写我的历史啊，现在就写成三四样了，我还没死哎，那么现在人家替我写历史就写成好几样，怪不怪？他也不问我，凭空就想起来，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要把我写成神圣就变成神圣了。我在多年前有一个地方要请我讲经啊，他写的传单啊真可怕哦，他把我推上当祖师了，什么圣人呐、啊，这所有的大名堂通通盖上去。我一看呐、啊，头大的比米都还大。啊，当时我就说这个经我不讲了，我不讲。他也害怕了，为什么不讲啊？你把我抬上圣人的宝座，我是个凡夫，我怎么敢讲这个经啊？我如果接受去讲，那就你讲的话，我这个大妄语就造成了。世间人很奇怪，他写人家的历史不问人，自己就写了，他也没有从我的脑子里面过来，他没有，他也不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他怎么知道我的历史呢？而他自己随便写，写出来就算数了，也不给我看，这不是很笑话吗？可是就有这么一种人啊。那么所以这个古代的历史啊，尤其印度人不注重历史，现在你要去推想究竟是如何啊，罗侯罗是佛出家之前出世呢，出家以后才出世呢，这个没有办法断定啊。这个与我们学佛断烦恼了生死没关系的，不要钻牛角尖，这类事情啊不要动脑筋，不要找麻烦，不要老是去研究找资料，哎，究竟是哪一种对啊，南传对北传对啊，实际上通通都对，通通都不对，没有一个对也没有一个不对。为什么？因为现在没有办法把历史倒过来看嘛，对不对的没有办法讲，所以罗侯罗呀究竟是怎么样子出现世间的，这个不必论他。不过按照罗侯罗出家当沙弥的开祖这又很特殊了，北传佛教说他出家的时候才七岁，因此佛规定啊小沙弥年纪最小七岁，年纪最小七岁不能再小就是说小孩子要出家必定要满七岁才能出家。那么根据这一点依这个北传佛教的说法呢，那么就是佛成佛以后第七年或者是第八年回去，同时罗侯罗也跟着出家，是个小沙弥，那么以舍利佛为和尚，那么舍利佛大概是佛成佛以后第五六年度的那么罗侯罗他在佛弟子当中是密行第一， 秘密的修行。后边他受记的文字里面就说，罗诃罗密行啊，唯我能知之。罗诃罗秘密修行别人不知道，只有释迦牟尼佛才知道的。所以修行啊，不要打广告啊！现代人喜欢呢、啊，哦，我修了多少了，就打广告了，就宣传了，哦，闭关几十年了，哦，修了多少行了，哦，拜法华经几千部了，哦，嘛，自己的修行啊，通通都公开，啊、怕人家不知道。嗯，真正修行人，他的修行不愿意给人家知道，所以罗诃罗的密行啊，值得我们现代学佛人学习。好好的学习这个密行，不要把自己有一点点长处，一点修了一点点佛法，哦，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多拜几拜就说哦，我今天用功了，不必这样子老是替自己做宣传，那么人家的长处不妨多说一点，那么应当学罗诃罗啊，修密行。那么这是佛弟子当中啊，在这里声闻中21位尊者的最后一位罗诃罗啊，罗诃罗他还有一些典故啊，因为时间到了，这一节课总是可以讲到这里，还有没讲的，等到后边讲到经文的罗诃罗受记的那段文还可以说明啊。那么罗诃罗在佛弟子当中，在这里排21位啊，因为后边受记啊，阿难罗诃罗都得到受记，所以必定要把它列在这边。当然受记里面还有没有列名的，不能一一都列出来了啊。我们休息10分钟再讲啊，要不